中信之声。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咱们中国基督徒有一件事情一说起来好像是很难堪，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好像跟一场这个侵略中华的战争结下了这个不了之缘。那么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士呢，更是有意的把传播福音跟输入鸦片相提并论，说是洋烟和洋教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加于中国人的祸害，二者都是用来麻痹中国人民的一种毒品。不错，福音的传播和鸦片贸易都是有利于那场使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战争，这是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是不是要为此而背上的历史的包袱呢？这是完全不必。为什么呢？因为其一，那场战争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并不是为了基督教而发起的。那么这个战争以后签条约的时候呢，又加上了一条保护传教的一个条款。一来呢是西方传教士据理力争的结果，二来呢也是出于西方政治家蒙蔽其国内的舆论的需要。在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欧美各国，加上保护传教自由这个堂皇的理由呢，比仅仅呢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来呢，更容易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其二呢，是中外基督徒后来禁止鸦片贸易，致这个烟毒祸患的运动里面发挥了很主要的作用。在19世纪里面，人们对于鸦片的态度呢，就好像20世纪中期人们对鸦片态度一样，并不是完全了解鸦片的害处，很多人呢把它当作一种时髦的东西，有的父母甚至于给自己的孩子抽鸦片来玩，有更多的人呢就把鸦片呢当成了药来用，误把它麻痹神经啊当成了一种医病的功效。许多西方人士呢，也许受了鸦片商的欺骗呢，认为由于东方人的这个生理特质，鸦片对东方人的身体无害。还有一些呢，抱着有种族主义立场的欧美人士呢，甚至于认为中国人生来就有吸鸦片的需要，那么从而证明呢，华人是劣等人种。而正是通过了传教士医生对深受烟毒的中国人所做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呢，世界上的人才慢慢的明白过来鸦片侵害人体的严重性。经过了西方传教士和他们本国的基督徒坚持的长期抗争，终于呢使英国政府从1907年开始呢，就一步的一步采取了限制鸦片的生产和贸易。那么在中国国内，也是在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这个领导之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禁烟疗毒运动，同时呢也推动了各地政府铲除鸦片的种植，取缔鸦片的贸易，惩罚不法的烟商。在西方的传教士帮助之下，戒除了毒瘾，信主以后在山西、河北、 河南、陕西一带的这个兴办的戒烟所，并且带领许多从前的烟民归主的习圣摩牧师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最早对鸦片害处进行科学研究呢，也是西方教室里面的医生，在1899年发表在《中国丛报》这一份的这个问卷调查报告，反映了有100多位在中国传道的基督徒医生经过长期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鸦片对烟民的危害十分严重，它使道德败坏，使身体衰弱，使社会的地位降低。这个结论呢，本身也并不出于人的意外，因为是西方医生与长期临床观察而得到的。而且呢，在唤起舆论上呢，特别是在有些医生的本国人民的眼里呢，就显得更有说服力。那西方在中国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行动呢，是在战后不久的19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美国一位传教士丁伟良早在1856年就出版了一本书，谈到了鸦片的危害以及鸦片贸易有关法律的问题。那在1968年的《中国丛报》创刊号，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用中英文记载各地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那么这个在中国国内和英美这些国家产生的影响呢，就越来越大。传教士们呢，也利用和本国的这个教会通信机会呢，向他们自己的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请求他们为中国禁除鸦片而祷告，并且利用各种的机会唤起舆论，向政府施压，要求停止鸦片生产和贸易。那么回国休假的传教士呢，更是常常在巡回演讲的时候介绍自己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向这些听众解释鸦片的这个危害。为了更好的动员中外基督徒和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反对鸦片的行动呢，在中国这些西方传教士在1874年成立了一个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那么第一次的这个会长呢，就是英国贵格会的爱德华皮斯。这个协会呢，向所有的在中国传教士发出一个号召，要求他们在回国的报告里面和这个信里面呢，把烟毒祸害中国人民、妨碍中西交往和福音传播的事实呢，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也要求他们在回国休假的时候继续向教会的肢体和社会各界的呼吁，有条件有机会的时候呢，也力争亲自向本国的政界人士们面陈厉害，让他们呢推动禁止鸦片贸易的政治行动。对于烟商和支持鸦片贸易人呢，许多传教士呢都基于圣经的立场做义正言辞的这个申斥。比如说有人借口说中国国内也有大量生产鸦片的事实，就是英国不从事鸦片贸易呢，中国人也会自己去做。既然如此呢，为了解决印度殖民地当局的财政问题呢，继续鸦片贸易只不过是使中国的鸦片贩子少挣点钱而已，并不妨碍大局。那么对此呢，英国伦敦传教士的杨格菲反问道，他说照这么说，既然世界上总有人自杀，难道我们就应该鼓励谋杀吗？他主张英国政府呢，马上采取禁运的这个行动，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而把鸦片消费的事呢交给中国政府，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在1888年的6月，戴德生在伦敦召开第三届国际宣教会议上指出，英国的鸦片贸易在一个星期里面 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是抵消了西方在华传教士用整整一年时间所干的善事，而还有余。因而他提出的这个动议呢，呼吁联合王国以及北爱尔兰的基督徒切切不停的祷告，直到这个从身体上、道德上和社会上为中国人造成无穷的祸害，并且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传教士产生了成见的这个邪恶贸易彻底的消除。总的来说呢，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美国政府对于公众舆论的反应也比较快。早在1881年呢，中美两国就签订了禁止美国公民从事鸦片的贸易协定，然而英国政府呢，却死守鸦片战争以后所签署的让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约，迟迟不肯放弃这个给英国以及印度殖民地当局带来很大的这个款项这种无耻的贸易活动。不过在传教士和英国本国的基督徒呢，他们长期的努力之下，公众的舆论压力呢也越来越大。到1888年，英国国会议员约瑟皮斯爵士呢，在他爷爷爱德华皮斯逝世以后接任呢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会长，并且呢资助这个会的活动。通过他的努力，英国政界和工商界的人物呢也纷纷参加了这个会的活动，甚至于连曾经担任过专门从事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高级主管唐纳麦德生呢也都参加了反对鸦片贸易。这个协会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做《中国之友》，并且呢发出了很多的传单向各界的人士，以揭露这个鸦片贸易的种种罪恶。虽然国内外的传教士都尽了自己的力量想把鸦片这个东西给它废除掉，然而今天中国的香烟生产和消费呢在突飞猛进。回顾当年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壮举，我们似乎也应该消除现在毒品的买卖。当然最基本的问题还是人的罪所造成的。人类一天不悔改，不回到神的面前，不回到耶稣所显明的正道上来，那就一定会受到各式各样毒品或者毒物的祸害和捆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有到，也愿神祝福您。